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风雨同舟"。这个"风雨同舟"啊，我想了一下，又想用"风雨不同舟"，又想用"风雨同舟"，说明一下哈。这个"风雨同舟"是指患难与共啊，我们在一条船上碰到大风雨，那么大家要彼此协助，彼此帮忙。是患难与共，是一个好的意思。那风雨不同舟呢？大概就是指着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是遭遇类似的事，但是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不一样，就最起码是不同心的。那我要讲的，为什么我会一下想用风雨同舟，一下想用风雨不同舟？我就是想讲。小的就是以色列人跟埃及人的关系，尤其在那十个灾的时候；大一点呢，就是神的儿女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你想到，譬如说《约翰福音》讲到的，《约翰一二三书》讲到的，小子们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人若爱世界，就如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那么，我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体贴肉体。肉体就是小世界，世界就是大肉体，就是老我、罪恶，都是一个堕落、可耻的一个东西。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不要体贴肉体。我们过得应该越像清教徒越好，越功课己身越好。这个弊端就是走入了苦修主义了啊，甚至就没有恩典了。那另外呢，有人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就进入这个世界，这世界是上帝造的，非常美好。虽然堕落了，但是还是很美好。那么这是天父世界，我们唱有一首歌就是，这是天父世界。罪恶虽然好像是得胜，其实还是上帝在掌权，一切的事在上帝在掌权。那这两个观点，圣经里都找得到。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解释成非常严重的冲突，有的时候觉得也可能可以调和。那所以我今天讲的两方面，希望都能顾到。当然，就我们保守派而言的话，这个世界跟上帝的国度是终究是会分开的。现在暂时是有点相混的哈，但是终究会分开的。在以赛亚书第19章25节有一句很漂亮的话啊，上下文其实都很感动我们，但是被忽略了啊。以赛亚书19章25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和本是旁边一横呢，就埃及，埃及是我的百姓，哟，埃及是神的百姓，这倒是很少听到。亚述是我的工作，哎呦，亚述是上帝愤怒的杖啊，是神不喜悦的，是一个愤怒的器皿。怎么这里是正面的？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这三个互相为仇的都有福了。然后在19章22节就讲到说，耶和华会击打埃及，又医治他们，然后埃及人会归向耶和华，耶和华会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亚述呢，其实也是一样啊，只是24节把它很快的总结，就是以色列会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啊，《三国演义》使地上的人得福。在以赛亚书，其实这一类的预言还不少哈，就是那些有名的外邦，尤其是击打以色列的外邦，也就是很糟糕的外邦民族，也会后来。归向上帝，那我们当然也很高兴啊。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相信，在耶稣复活升天、降下圣灵以后，教会就开始做这些工作。虽然有些人我们很失败，我们对佛教徒的传福音，以及对回教徒的传福音，还有无神论的，我们都是不但没有很好的效果，常常被他们得胜，越来越多的土地，我们求主帮助。不过我们就不会讲，不去讲那么多。我们会讲到这个世界的确是抵挡上帝的，而基督徒的确对世界又恨又爱，恨因为我们恨上帝所恨， 爱上帝所爱。爱，因为神也爱世界，神也爱世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爱世界最好的爱法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向他们活出上帝的慈爱恩典和权柄。那很多时候我们跟非基督徒会有冲突，这个冲突不是因为我们信仰，坚持信仰，也就是一个正确的冲突，而是因为我们跟他们同流合污，都体贴肉体，自私自利，就会有冲突。那在以色列跟外邦的冲突里面也有很多这些，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就举起那个正义的大旗掩盖我们私欲的可悲哈，这是不好的。我们需要走上帝要我们走的道路。那么以色列人在跟埃及人做奴隶的时候，当然在摩西蒙上帝呼召以后，他和亚伦就去跟法老交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要他的子民做埃及人的奴隶，要埃及人让他们出去。当然法老是大笑一场，根本不会理他的。很多解经家说法老没有马上把摩西杀了是一个神迹，我想也是，以法老那么顽固那么自大，哪里听得摩西所讲的话呢？好，不听，不听就显神迹，神迹就是杖丢在地上就变成蛇。哎呀，可是法老的术士也能行这一套神迹，即使是摩西的杖或摩西的蛇把法老的杖法老的蛇吞了，法老还是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我们也还是很稀奇，法老怎么就容许摩西亚伦活下去，也许神给他们权威了，就人家不敢动他。这个神迹没有办法说服法老，于是神就叫摩西对亚伦说，你把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啊，这是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十九节。亚伦身上伸展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啊，可是我们看后面知道这个所有啊，所有的水可能只是指这河的水，这河的水就是指尼罗河。那解经家说这个神迹是击打尼罗河神的，可能也是这么一击打水就变成血了，好像那个河里的生物死亡了一样。亚伦做了行了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呢术士也能行，我们是不知道术士怎么行的，因为所有的水都变成血了，哪里还有什么地方有水给术士行呢？或者说水变成血很慢，一块一块很慢的，所以术士也有机会行，我不晓得啊。那么后来埃及人是在河的旁边挖挖挖挖水喝，那我也很奇怪，挖水喝挖出来的为什么不是血呢？反正神叫亚伦行了神迹，这个神迹是在埃及所有的水上的，基本上应该在尼罗河。我稀奇，在以色列住的歌山地，水有没有变成血呢？圣经上没有讲，圣经上讲的就是法老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没有讲以色列有没有受害。我题目风雨同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灾难临到世人希望有一些同情的心，我们当然希望有正义感了，我们当然希望神的审判能够临到那些恶人，但是就像911地震的时候，我听到有些神学院啊教会啊在灾区的受到损害，就当然都很难过，有听到说啊某一间大庙震垮了，哎好像就很高兴，庙垮了是一件好事，偶像被打倒打碎是一件好事，但是那个最好的办法还是用福音来打倒偶像，打倒人心中的偶像，否则人家的庙垮了，这些物质上的受损从来都不能摧毁一个宗教，一个宗教会垮掉就是内部的腐化，那么一个宗教的垮掉就是他们听到的真理，要不然就内部腐化，要不然就听到真理。我们当然不用腐化别人的办法，我们用传扬真理的办法。 所以安乐庙在地震中垮掉了，我们得意吗？我能体会啊，但是我想可能神更喜悦的是我们用福音史那里的和尚尼姑的还有信徒都归向上帝，那才好啊。所以歌山地水有没有变成雪我不知道，但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人紧紧跟随上帝，而不是埃及人受到打击。埃及人受到打击，即使在新约的时候，旧约的时候，就是恶人始终不悔改的恶人受到打击，圣经里是很清楚的讲是这样的，神不会说到最后普救论所有人都救，不管你信什么神到最后都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说是仁慈的想法其实是很残酷的。你今天叫我说将来在天上什么佛教徒什么教徒都有啊，神很宽大人人都进去，我都不想进去了，那跟世界差不多嘛。我要去的是要所有的人都敬畏上帝的，都敬拜这位上帝的，那么在拜别的神的是很不好的地方。所以如果说有人说我们神很宽大允许任何一个宗教都进到天堂去的话，他是在说谎。因为基督教到天堂的话，如果我们基督徒在天堂也有其他的教徒的话，我们会更积极的传福音。他现在都觉得讨厌，当以后到天堂跟我们一起唱诗歌的时候，他怎么会高兴啊？就是不信主的人最后会灭亡，我们不能同舟到底，这个可以确定。但是在世间的时候，当别人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受到管教，但是我们不会幸灾乐祸啊。这个以西结书也有讲，耶和华不喜悦恶人死亡，耶和华喜悦恶人悔改而得生啊。所以我们看到人也是以西结书讲的，我们看到人拜偶像走错路，或者远离教会，或者是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我们都应该为他祷告，设法挽回他，而不是就看着他堕落灭亡。因为我们是警戒人的人，我们是在守望，我们是守望者，看到别人的灵魂有危险的时候，我们是要爱，是要警戒的，提醒的。所以第一个神迹在歌山地有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对于埃及人的反应是遗憾的，法老不放在心上，术士能行，埃及人也没有悔改，这个神迹可以说就有点浪费了，可惜了。第二个灾是青蛙的灾，就是很多青蛙从尼罗河里上来了。这一件事情同样我的问题是歌山地有没有青蛙的灾，我们可能可以说没有，但是我们不确定，尤其是后面有两个灾明显的说是歌山地没有，可是这里都没有讲歌山地有没有。这个灾有一个特点，不是术士也能行，第一个灾术士也能行，第二个灾术士也能行，但是这个灾呢不算特别大，法老居然就让步了啊，好好好好，让你们走。法老为什么会让步？我觉得这是灾难的开始，对视的开始，神在法老面前显出上帝威严的开始，显出上帝耶和华上帝真实的开始。在开始人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恩典开始大量临到他的时候，如果他能够，他的心是应该比较柔软的，良心是比较敏锐的。任何人接触到刚开始接触到美好的福音上帝的律法的时候，都应该是比较柔软的。如果你能借着这个柔软的时期领受接受，甚至克服困难接受，那是有福气的。你听越多没有接受，再听就越来越心硬，对上帝的爱好像有一种免疫力一样，不被感动。法老这一次的灾不大，为什么会让步？我想就是他刚刚开始受到神的打击， 良心比较敏锐，可惜他始终不能坚持下去。第三个灾呢，是狮子。狮子不是吼叫的狮子，狮子是长在人的头发里面的那种狮子。同样，这个狮子呢，在埃及遍地都有，术士也行不出这个神迹。但是法老心已经硬了，法老的心硬，他不要以色列走，他不怕啊。三个灾，我们都不知道哥山地以色列有没有受到。我们今天我倒能够说，在世上有灾难的时候，基督徒会不会特别蒙上帝保守？我认为是会的，但是人除非有信心，我们看不清楚。我没有做过统计，我想很少人能够做一个成功的这方面统计，就是每一次灾难是不是都是基督徒受害的人最少？我相信不是。我们听过太多好的基督徒在癌症、在车祸、在空难当中、在疾病当中死亡，跟佛教徒、跟无神论、咸鱼不孝都差不多。可能你可以统计出一个黑社会的人物平均寿命比较短，这个我们可能可以统计出来。但是我们可能可以同样统计出来有一些特别救援队的或者是救生员，他们的平均性命也可能比较短，因为他们常常要跑到危险的地区去。我的意思是，圣经里明明有应许啊，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你出你入，耶和华会看顾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知道圣经讲得非常清楚，那么我们也知道圣经有讲到说恶人神对他是愤怒的，恶人是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的。那么如果我们不听主的话，一些打击就会临到我们，天灾人祸兵险等等会临到我们。如果我们听主的话，祝福会临到。就圣经似乎有跟我们讲，一个人好好信主，规规矩矩听主的话，物质上肉体上的祝福是有的，而且是多的。一个人不听主的话，不管你是非基督徒，或者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或者是无神论，或者是拜偶像的，或者是作恶多端的，或者是假冒伪善的基督徒，一个不好的人，神的震怒是在他身上的。那么是这样的，我们相信这样，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事实上一般人的良心也都会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啊！这我们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冥冥中有一个公理的上帝，好像是这样。但是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又看不是这样。约伯记是最好的一个一卷书在讨论这个问题，诗篇73篇也是讲到这个问题。我见世上那些恶人发达，就是心怀不平啊，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神的名到这里，看到这副样子就非常的沮丧啊。我们常常说上帝一定是保守义人的，可是没有被保守。我们在上帝如果碰到那种不幸早死的人，基督徒，我们真是有的时候词穷，不知道怎么安慰才好。我说这个就是照理，照我们很简单的神学会讲说，很幼稚的神学会讲说，所有的灾都在埃及那里，以色列不会得到的，本来就应该处罚埃及人嘛。可是如果要处罚埃及人，你觉得处罚摩西那一代的埃及人是公平的吗？摩西上一代的、上上一代的、下一代如果长大了，是不是他们也是同样的坏人，或者更坏？摩西那一代的埃及人是不是就最坏呢？这个以西结书，又是以西结书，有人会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葡萄酸倒了。耶和华说，我只对我的永生启示，你们没有人会再用这个成语来说了啊，就是父债子还，这是不可以的。父亲做错了，父亲受罚；儿子做错了，儿子受罚。没有父亲积了什么德，儿子得恩惠， 也没有父亲积了什么罪孽，儿子去受处罚，没有。耶和华说不会再有这种事情了。虽然不会再有这种事情了，但是十诫的原则还是在，就是如果有人怎么样怎么样守我的诫命，我就赐福他，自父及子直到千代。如果有人得罪我了，我就责备他，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些都是一种文学上的形容，不要把它当作数学上的很精准的数目，就是神的恩惠慈爱在罪恶的世界远远大过他的严厉，是千与三四之比。也就是说，在神所统管的罪恶世界里面，上一代、上两代或前辈的人的好或坏，都还是会影响到后人。就我们想嘛，你一个酒鬼天天喝酒，生下来小孩不太正常，是很可能的，就是被影响的。坏的影响会有，好的影响也有啊。基因很好的人生下的小孩很正常，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啊。先天后天上一辈的影响，在神的旨意中都多少会带给下一辈，但是神的恩典是尽量把那个好的影响到千代，坏的影响到三四代就好。只是人一直在作恶，所以千代很少出现，三四代都常常出现。那么神一定会公平，好有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信靠上帝的人有福，不信靠上帝有祸。可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还是不是那么准确，恶人横行霸道是大有人在，义人受欺负也大有人在。所以这些灾临到埃及人是应该的，因为他们虐待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当中没有比较好一点的人吗？还有以色列人当中没有比较坏一点的人吗？这些灾有没有也影响到以色列人，像影响到埃及人差不多呢？我们今天阳光、空气、雨水都是既给了好人也给了歹人，既给了认识主的人也给了不认识主的人。我们深深相信神是公平的，神让恶人或者不信他的人也领受到上帝的一般恩典，实在是叫他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如果还没有信主，他是无可推诿，因为神在他身上有很多的恩典，一般恩典，不仅可能有长命富贵，甚至有很多的道德上的优秀和品格上的优美。所以你发现外邦人有很好道德的时候，不要吃惊，既然神给他一般恩典，就包括给他道德知识优于别人，他如果不能因此更加敬畏上帝，尽早信靠上帝，那就更加有祸了。所以不要稀奇慈济或者是异教徒有什么好的道德表现，这是神给他们的恩典，然后他们如果不把荣耀归给主，那他罪就更大了。在上帝刑罚的时候，神的儿女也要谨慎战兢，我们自己不比别人好，如果有一些灾难也临到我们，我们要说我们也是应该得的，如果有一些灾难我们免去了，我们必须说哎呀，主你实在怜悯我们，我们没有比谁更好。希罗亚楼塌了压死的人并不是更坏的人，比拉多杀的人并不是比别人更坏的人，若不悔改大家都要灭亡。至于为什么某些人死了某些人没有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希望活下来的人一定要把握机会，趁着有今日归向上帝。到第四个灾的时候，就是苍蝇的灾的时候，出埃及记八章22节很清楚讲，哥山地没有，以色列这个地方没有，这是第四个灾，圣经清楚的讲哥山地没有，目的呢是要叫法老知道，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意思就是我是管理普天下，不是只管理以色列的耶和华，我管理普天下。 那么我管理普天下，应该我们也应该想到，这也是叫以色列感恩的地方啊。哎呀，那么多苍蝇怎么就被挡住了，他就不进来了，就看到哎，今天跑到埃及的市场去买东西，哎呦，那么多的苍蝇，哎，怎么回到歌山地都没有了，要叫以色列也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圣经上的确也有讲，包括这十个灾的时候，神有讲说这个灾不临到以色列人，好叫你知道我是把以色列人分开的，分别的，证明与万民是有别的。我们也记得巴兰的诗歌里面有这句话，分开的，分别的，单单被神拣选的。第五个灾是瘟疫，出埃及记第九章第六节，又是歌山地没有。但是这个时候法老是非常的固执啊，歌山地没有，我还是不甩，我就是不让你走。虽然瘟疫大，哎，各位，不要叫上帝的刑罚越来越重，重到我们没有办法承受，或者是不要叫我们的皮越来越厚，以至于神不管怎么管教我们，我们都不听，最后真是就灭亡，这是很非常可惜的。耶和华借着摩西对法老说过，你还要这么硬啊，你还要这么顽固啊，你知不知道我让你存活下去就是要让我的名传遍天下。哎，这很稀奇，法老，我让你心意是要让你成为我的最好的宣传员，最好的传道者啊！真的，法老是这样，是因为我让你心硬，你心越硬我就越行神迹，你心越硬我的神迹就越大，你心越硬我的神迹就传得更远，大家对我的尊贵能力就更佩服。各位，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耶和华的宣传人员。但是法老的确是这样子，耶和华说我让你活到现在就是要你成为我的宣传人员，你心硬就有更多的神迹出现，你心硬就有更多的神迹出现。法老都是也反应也真是让我们看到跟今天教会弟兄姐妹还有我们这些人都差不多，太大了，灾太大了，受不了了。法老说这一次我是犯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个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求耶和华吧，你们求耶和华让这个停止，我就容你们去。摩西一出城举手祷告，雷就止住，没有冰雹了。摩西也知道，因为耶和华知道，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那法老和埃及人惧怕什么？各位，我们惧怕什么？我们惧怕不惧怕耶和华神？我觉得我们常常也不是惧怕，我们不惧怕神，我们惧怕神的打击。我们不爱神，我们爱神的祝福。这个爱神的祝福不是坏事，怕神的打击也不是坏事，都是正确的，只是不能停在这里。我们怕神的打击，但是如果神没有打击，就像神对恶人没有惩治，你以为是好事啊？何西阿书有一句话，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任凭他吧。以利的两个儿子神不管教，圣经上说，撒母耳记上说，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这两个少年人犯了很重的罪，爸爸也不管教，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惩治，因为耶和华要杀他们。哎呦，我们如果怕神的打击算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不要打击，我们不怕得罪上帝自己， 我们如果犯罪没有打击，我们就犯罪，那这是危险的。我们不是怕打击而已，我们是怕的，我们更怕上帝自己。我们不是爱恩赐而已，我们就是爱上帝自己。我们就是知道神就是好，他赐给我很多的财富，我感谢主，他没有赐，他还是爱我的。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我看到这里就，是不是风雨同舟啊？是不是埃及人跟以色列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是如此的像啊。果然是灾一停止了，法老就继续犯罪了，和他的臣仆都是一样硬着心。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章，神再一次跟摩西讲，我要使法老和他的臣仆心里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好叫你把我在埃及人身上所做的事传于你的子子孙孙，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哎呀，埃及人的顽梗悖逆跟以色列后来在旷野简直是难兄难弟啊。好，我们犯罪常常就是犯的常理都没有了，常识都没有了，真是得罪上帝，也是自己继续自讨苦吃。那个在第六个章，第六个灾就是疮灾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法老心硬不听，可是行法术的知道这真是神的手段了，他们站不住了。第七个灾就是宝灾，出埃及记第九章也记载，歌山地是没有的。第八个灾是蝗虫的灾，圣经没有写歌山地有没有。看文字来讲，好像就是埃及地被败坏得很厉害了，已经够厉害了。但是呢，蝗虫，当然这是一个神迹了。蝗虫来了，不会只吃埃及的谷物，不吃以色列的谷物。我的意思是，我们还是很多时候是风雨同舟的，我们还是希望台风不要来，即使来了它会吹倒一个庙，我们还是希望台风不要来。我们希望地震不要来，即使地震会震倒庙，我们希望是神的福音、神的真理、神的爱、神的光，使在黑暗里的人悔改，而不是灾难让他们死亡。如果灾难让他们悔改，我们也希望灾难能临到，如同我们希望灾难临到我们，使我们悔改一样。第九个灾，这个黑暗的灾呢，是黑暗了三天。我想那是一种心理上的警告，就是会有最厉害的灾来。这个最厉害的灾来，当然就是第十个逾越节长子死的灾啊！我也看到，实在是法老的末日到了。因为法老心非常硬了，心到最硬的时候说我不让你们去，我就是不让你们去，你们要去的话，这个什么什么羊群牛群要留下来。摩西那时候也越来越清楚地讲，我们都要去，我们壮年的人男人要去，小孩子和妇女也要去，我们的牛羊也要去，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然后法老就很生气地说，你离开我去，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再见我面那日你必定死。后来他们又见面了，是法老求摩西，因为法老家死人了，他的孩子死了。那么从第十一章讲的那个，我觉得还是有风雨同舟的味道，有一个最大的灾殃要临到了，但这个最大的灾殃可以免掉。这个最大的灾殃就是，如果人的房门上有积雪的话，耶和华的使者就会逾越过这家不进去杀，否则的话就要进去杀长子男丁。这是耶和华半夜要出去巡行埃及遍地的，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晚上。这个晚上，犹太人、外邦人、埃及人，通通可以避免，就是你的门上有血。神认血不认人。如果犹太人他们门上没有血，耶和华使者也会进去。各位，救恩放在每个人的前面，信靠耶稣就得拯救，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同舟不同舟，我们同舟，神没有两样的法宝。同舟不同舟，我们不同舟，因为蒙神拣选的人一定会选择神听他的话。愿大家都能够在神的拣选下拣选上帝。哎呀，埃及遍地会有大哀嚎，以色列连狗也不敢跟他们咬舌了，所有的埃及的人都来求以色列人赶快离开他们。到12章的时候，可以说几乎没有同舟共济的，几乎没有风雨同舟的，因为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得救的和不得救的分开了，不再在一起了。有一天绵羊和山羊要分开的，有一天稗子和麦子要分开的，今天还在一起。今天在一起也已经有一些分开了，我们希望有正确的分开。我们的确会说，一个人受洗了，明白了真理，才可以领圣餐。我们会有分别的，如果你不认识主，你不能够领受圣餐的。那么但是稗子和麦子又在一起长，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说得很准，哪个人一定是得救的，哪个人一定不是得救的。我们只能说我们需要查验，我们希望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我们希望我们的辅导，他们都是传的，都是蒙召的人，但是我们看不太清楚，不能绝对的。但是我们要也提醒大家，这个分是要迟早都要分出来的，你自己要早日决定，我一定要跟随主。你早日要决定，我会为耶路撒冷哭泣。记得在以西结书里面，应该是第9章，讲到说耶和华要毁灭耶路撒冷，要毁灭耶路撒冷天使聚集在一起的之前，有一个使者，他手上有那个黑墨子，这个墨子呢，要在所有为耶路撒冷拜偶像哀伤的人画一个记号，等一下你们杀人的时候看到他身上有个记号，是他为耶路撒冷的被盗哀伤，这个人就不要杀掉了。启示录有类似的，拜兽的人有兽的记号，拜真神的人有拜真神的记号。各位，你我身上有没有这个记号呢？就好像那一天晚上门上有血一样，你务必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你务必是一个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务必知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是要拯救我们。你务必知道，埃及的小孩跟希伯来人的小孩也许有玩在一起的时候，在那天晚上没有办法在一起玩了，永远没有办法会分开的。我们现在在世上，如果在这个风雨同舟的船上认识了其他的人，交了好朋友，是，我也有很好的非基督朋友，甚至可能有很好的非基督家人，但是若你们没有一样的记号，总有一天要分开的。我们不要让那个悲哀的分开临到，我们一起在天上团聚才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能够更 跟我们一起在这世上生活的人身上，我们有见证，我们有上帝的话借着我们临到他们，上帝带借着我们临到他们。求主保守，奉主的名祷告，阿门。